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十个老中医不会告诉你的养生秘密，看了不转发就不是中国人，转发后一生平安。为什么群组中的叔叔阿姨们总在转发这些信息呢？请你们放过小炉子吧。
我是小燕，
我是秦贤，
我是刘芳。
微博出炉，
微博热点新鲜出炉。
当你收到你的长辈发给你的长辈图，证明什么呢？
证明
他关心你，在他心中有你的位置。
对呀、啊，我是一个好的后辈。
我也是啊，
好孩子
才收到长辈的祝福的。
我会回应的，我会简单回复说谢谢你的分享，或者一个表情包露着喜乐的。
对对对，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些长辈们呢，他们其实如果发一些问候啊，倒觉得也没什么问题。最怕的是那种
不得不知道的，
对对，几件事，然后哇，转了各种什么公众号文章，或者说不转不是中国人什么等等。哎，你就会觉得怎么回应好呢？
不转你会死的也有、
哎、很多这种的、啊、
对对对，
要分享给十个朋友以上你就会有什么祝福、
啊、对对对，
二十个朋友以上你就有更大的祝福。
这些营销就看似很低级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在转呢。
有一次呢，我舅舅就发了一个也是十种食物你不得不吃的，能够预防癌症的。我就想
是是
到底是什么神物啊，什么天山雪莲的那种东西的，
还不是
的。点进去看，原来全部都是那些绿色的，
你在超市都买到的东西，
水果，谁不知道吃这些会身体健康的？请问一下，
我讲一个最新的具体的例子啊。最近不是有一套剧叫《
延禧
攻
略》，
那个主角叫秦岚嘛，
对，
他30多岁，他曾经以前呢，因为拍过其他的戏而增磅20多磅。就是很胖了，养到自己很胖，
现在都
然后他就用4种食物来让他这个体重减下来。那是什么食物呢？我收到至少是5遍以上5个人发给我这个。
这个不是延禧攻略的，是减肥攻略
来的。减肥攻略，
所以可能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可能大家知道你在锻炼身体哈，那也在节就是对饮食方面有一些的节制哈，所以就发这些给你。但实际上前面好像又有一个另外的事情。
对，我觉得我真的要念一下。这个奇葩的长辈图呢，请大家留心听了哈。你想过牛排烫伤到熟的疼吗？今后请你吃7分熟的牛排，能够减轻牛排30%的痛楚。
讲起
同意请转发，分享是美德。
分享是美德，我常常收到这个。
我真的晕了，看到这个啊，
我不需要那么多美德，
好，这是吐槽来的吧？真的让我、
我想说的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一直很担心我们这些青年人沉迷什么什么
啊，
我们会颓废啊什么的，然后常常他们很在意的去教导我们。但不知不觉呢，他们用手机的时间比我们
也开始多了很多。
我拿我的家人为例，
太闲了，对吧？
对，我家人啊、我父亲他坐在家中看手机的时间是我的2倍左右吧。
所以呢，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呢，好像长辈就是一直在教导你啊，不要轻信这些网络的这些途径啊，就是你不要把你的资料放在网络上啊，
很危险的。
这个我发现他们都是很信啊，基于这些各种文章啊，各种所讲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时代趋势来的。那还有呢，我就收到过不是长辈的哈，同龄人的，
都有啊。
就是、这个不是这种类型的，但是呢，他们的另外一种烦，你知道吗？是怎么样的呢？就现在不是有微信很多小程序的那些游戏嘛，
让
你有些游戏或者
邀请你玩吗、
啊、对，邀请你玩就可能有一些积分的好处啊，或者说是他有一些店铺你分享给别人啊，你就可以拿个
赚
几块钱的红包啊什么的、那就感觉然后有时候就会好，
所以这些都变成垃圾的信息。
我个人来说呢，我比较不太抗拒长辈图，因为我顶多就不打开看嘛。但是我比较厌烦的是什么呢？群发的那些图片。曾经呢，在知乎有一个男的网友，他就发问了一条问题，他说：“为什么我群发了那么多节日的祝福语，连一个人都没有回复我呢？”那结果真的有很多人去回答他这个问题。有些人呢，他真的讲到一个重点，他说：“群发不如。” 如不发。这个群发你缺乏了这个诚意，特别是农历新年或者圣诞节，你会发现一大堆很相似的那种罐头式的祝福，
就好像这公司啊要寄信给你啊，就发了很多的宣传的一些信给你一样，好就没有意思了。
你不要预期别人也会真诚的去回复你，我告诉你他们的一些谢谢回复也是群发来的。
对，而且呢其实有时候吧，我就觉得你就之所以会群发这么多信息，无论就是想刷一下存在感，对不对？
这个可能有一些极端了，但是如果想一想的话，可能是他们有良好的动机啊。
这个当然也是的，
背后可能就是哎真的想祝福你，但是我又不懂得写字，
可能就是朋友太多，也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就是啊小贤生日快乐，好刘芳生日快乐，
对对对
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有时候转发的成本有点太低了，这个信息
基本上没有成本。
对对对，这个信息似乎变得非常的廉价哈。那这个啊就感觉好像已经是陷入到一个非常多的信息当中，我还要去筛选，然后我还要每天，那我还得点开，对不对？就我觉得最烦的就是你收到很多，你知道是没什么营养的，但是呢因为有一个数字在那里，
你忍不住要点进去。有些是动画来的，很占那个容量，你知道吗？手机的容量毕竟是有限的。
对，
我最还不要说讨厌的，最普遍的就是看见莲花图。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莲花。
幸好我最近几年都没有收到。大家可能长辈都已经觉得厌烦了，
莲花已经
outdated 了，
漏了。
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这些的，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这些的，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这些的，我打开微信。朋友圈出奢名牌包，衣服又卖貂皮，心灵鸡汤的作用基本为零。对于你赚钱的机会只给我，不给你没时间。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这些，而最终他成为代购，我没人玩六，箱子有这种前后，其实叫垃圾我都懒得删。网友撕逼叫七七锁三观五斗，说起我财产的道路不小心暴露，没能够一帆风顺，1000个联系人900个辣妹，我现在还单身就摆出来混。拿出手机就发现就是多了条个微弱的消息，找不到我人的他们居然比我的妈妈更着急，摸不透我的踪迹，工作是我的动力，我的世界仿佛干净和混凝土，他们之间根本就没得缝隙。爱不经营的玻璃不要再尝试过敏，任何人都不可以，包括你也不可以，我还有时间去做慢慢去做，多花时间去努力和练习，长时间坚持下才能进步，可怪了你手机屏幕。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这些，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那些，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这些，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这些，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这些，我打开微信不是来听你哔哔这些。
我喜欢弹琴，特别喜欢弹有弦的琴，希望我所分享的也能够扣动你的心弦。我是琴弦，你现在收听的是微波出炉。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说呢，就收到这些图啊信息很垃圾啊，如果是一些新闻啊或者是健康养生还好了哈，都觉得是垃圾了有时候。但如果是一些分享福音信息的，但是用同样形式的这个方式去传递这些资讯，
好
像该怎么处理呢？他说的也不是错，他全部里面讲的就是圣经的真理，他灵修的分享，他信仰的反思。
但我教会确实有一些姐妹，她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硬把我拉进个群组里边，每一天呢不只是一条灵修小品，可能十多条，
对，
然后再加上很多很多的图片，我不是不想看，但是我始终消化不了。
你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拉进群组里
就拉进去。其实我有一个姊妹是很好的，她以前呢都是有一段时期呢都是常常发一些信息啊，关于信仰啊什么的啊，然后后来呢她发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呢，她就个别就问我了 啊，如果你不想收到的话，你就跟我说一声，我以后就不发了。
这是尊重的，
这是尊重的基础。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很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所在哈。首先，我觉得无论是怎样，我们心情再迫切也好呢，我们也要在别人能不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哈，尊重大家的这个感受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像你小贤刚刚举那个例子就挺好的，就是要先询问一下对方的意见哈。那因为呢，刘芳就听过不止一次哈，就有一些让我觉得很无奈又觉得很可惜的一些事情，就是呢，有一个朋友，我的一个同学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呢，他特别的来问我一件事情，就说他妈妈的有一个朋友呢，就是之前的被一个也应该是基督徒吧，主内的啊弟兄姊妹，然后呢拉到了一个群里，然后呢带他去教会，好像让他就在里面似乎好像还有一个他也不清不楚的，然后就好像带他做了一些觉知啊等等的，然后后来呢，这个同这就是相当于这个咨询我的这个阿姨吧哈，那他就觉得很困扰，就托这个同学的妈妈哈，通过他来问我说，哎，你们基督教可不可以退出的？就是我觉得好困扰，
退出好像不太好意思，
对，就是说就觉得这个怎么是不是就会有一个退出仪式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我现在不想，就相当于说你会明白，他完全还没有在一个很清楚的情况下，好像就是有。但其实这不是传福音所要达到的目的。
要奉劝一下主内的家人，包括我们自己呢，传福音本身的动机是很好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多一点朋友或者家人相信主，但是千万不要给大家一个坏的印象。
我们传福音是作为基督徒的一个使命，但是福音能不能传到那个人心中，他能不能听进去，并不在于我们
中间要做很多的工作，
并不在于我们自己，
不是单单发个信息就好。
对，其实最终的根源是在于上帝是否去真的是在他的心里面有工作，他是否真的愿意来接纳，就不是说你单方面灌输他就一定要接受。
是的，
但是甚至你还可能产生他的反感，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妨自己也稍微慢下来哈，多多的想一想到底对方需要什么，或者说我们是以怎样合适的方式去给对方，而不是从我们单方面就觉得，哎呦，我觉得这个好，我给你，他不一定觉得好哈。
基本上呢，我身边四五个闺蜜呢，她们全都还没有信主的，即便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也没有这个好奇心想要问我多一些信仰上面的问题。
是，
那有一次呢，我的朋友他家的狗狗他生病了，狗狗生病大家可能说就动物生病可能没有比人生病那么严重嘛，大家就没有太过于去关心他，但是我就发个短信给他，我说我能不能为你们家的狗狗祷告。我其实自己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为一只动物来祷告，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但是好像就是有种催逼的感觉。那当然某个程度有些时候你硬要传福音会让人感到如同收到长辈图一般的厌烦，但有些程度有些时候你是必须要踏前一步，不要说哎呀不要催逼他，让他慢慢来了，慢慢来慢慢变成我们的借口了。
群发的信息是不是绝对的是负面的不好？因为有时候如果群发几十个人同一时间，可能真的有些人是有需要。
可能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也很难知道哈对方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或许隔了一段时间，我们会收到一些回应说，说啊那天哪一天你们讲到一些话，我刚好听到，我觉得对我来说的帮助。
对，连你自己都忘记讲了什么。
对，所以有时候呢，
他就受到自己的心理。
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它一定是有它自己的意义所在。我们不要滥用这些平台，重质不要重量哈，就是说可能就几个人就好了，而不是说哇可能成千上不上百的哈，因为你关心不过来嘛。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使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
解释一下的，这个猪般的智慧是诸葛亮的猪，是不是？
对，
是诸葛亮的猪。
是的，
是。当我们想要为主做一些事情，想要把他的信息、好消息传给别人听的时候，也需要用到智慧的方法。
对，站在别人的角度，
是
不单单站在自己的角度。
遥远止于智者，哈。
好，听众朋友，网上的世界很复杂的，要分辨好真的资讯啊。
我是小燕，
我是秦贤，
我是刘芳，
下回见。到世界各处传。